如果你遣除了元征师，那修道就不用修了嘛，佛也不用学了嘛，对不对？修行这条路这么苦，修得那么苦干什么呢？对不对？果不理兄，干脆来及时行乐不是比较好吗？可是问题及时行乐还是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离苦得乐这条道路上，仍然必须要去相信，应当有一条真如的大道才好。只是我们现在没有真自觉，不能证而已。所以真如的实相，真如所缘就是它的本体，它真正的实相，那个全体的相貌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得而知，你就不能因为自己的分别不是全体，你就把所有真如实相都遣除掉，说它不存在，这个话不能说吧？对不对？乃至于空中，乃至于吉藏嘉祥大师，在他的三论玄义当中，都告诉我们，这种恶取空者是不可取的。所以他说到最后，为了怕三论中的理论中见被少部分人只以为实有的空，所以他干脆不对外宣说了，他改而先讲什么？改而宣讲法华经。我想这种心情啊，跟刚才啊我讲应顺导师在法尊法师一起讨论四川净云山的时候他的体会，他说从此以后我对于中论啊，就是空中的理论以及三论中的理论我再也不重视了，因为法尊法师是一个非常深刻了解中科巴大师中道思想，但是他又知道整体西藏的修学是非常如来藏理，非常如来藏理。可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应顺导师身后还有待佛学界很多深刻的讨论，这个我们按下不表。所以在此之说，我们要用唯识无意要遣除什么呢？只是要遣除遍地所执，个人的个别分别的所缘并不是唯一的真实，但是这句话并没有遣除真如所缘的可能存在，也没有遣除什么，也没有遣除依他起的存在性。依他起就是我们摸到的耳朵，摸到的脚，摸到的象牙，那一部分只要我们接受它是总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它是总体条件的一部分，你只要愿意承认这样子，那么我们也不遣除，不能遣除。我们必须知道，连我们今天能认识到，或者我们只能认识到这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虽然这一小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是它应当是全体的一部分。所以由此之故，当应该对缘起这个道理更深刻的体证，对不对？才对啊。今天就是因为我的条件如此，我的因缘如此，所以我才会相应到这一部分的体会，但是我一定要诚恳的接受这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体。那这样子你所触到的这一部分是真的，它未来拼图拼到最后的那个完整的实相也可能发生，对不对？但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到的缘故，姑且保留，姑且保留，只能够比量推知罢了。所以唯识家就假立了三种自相，三种自信，遣除了偏执执，姑且先去保留圆成实的真如所缘，以及依他起的依他所缘。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修行必须从这里下手。所以你看无心菩萨就在底下讲说，因为真如所缘跟依他所缘是道地所设的根本智跟厚德智的两种所缘境。对道文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要开发根本般若智慧，那你要以真如所缘，像大乘止观处处说要以六义之心遣除一切的妄念，专注在真如法上，信此心有真如法，发心修行，才能够开发我般若的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如果你要证般若，你要开发般若根本无分别智，那你一定要以真如做所缘境，否则你没办法入，没办法入。你一切观空，那你是压大石压草；你一切观有，那是处处执着，对不对？所以不能在空，不能在有过程当中，要看它个别个别相的缘起，要看它缘起的共相，看它缘起的离体，看它缘起的道理，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的这个实性，要从这里去下手观察，这才是开发般若根本无分别智的方法。 而般若无分别智成就了以后，还不能停在这里，还不能停在这里，菩萨道还要更鼓励我们正根本无分别智之后，还要依着三七道品烁烁的修习，开发什么厚德智。厚德智是一种世间智，是一种差别智，就是为了要行菩萨道，所以要随顺世间修学一切的五明善法，不管是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一切的善法应当学。般若经处处是这样教诲你，那这一切的厚德智一定要善观一切法的依他起性，就是缘起性，继续学习缘起。所以真正的大菩萨他是五明善巧，学什么他都是归零重来，用心善巧，都有这种本事。所以依他起的所缘是厚德智的所缘境。如果你就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说一切法无分别嘛，根本无众生相嘛，那你一切法无修亦无证，你可以得到自证解脱的境界。但是如果要度帮助那些还没有开悟的众生，迷执一切境界实有的众生，那你必须要行方便，行方便菩萨就必须要善学一切的厚德智，而厚德智必须要以依他所缘当作自己的所缘境，对不对？观察每一个众生他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他到底偏好什么，他喜欢什么，要什么方法才能够帮助他，都有道理跟方法，要深刻的有分别性的去学习的。这就是以依他所缘作为自己的所缘境。所以真如所缘是根本智的所缘，依他所缘是厚德智的所缘，这两种都是修学道地必须要有的依止处。所以你不能把这两个依止处都拿掉了，因为到达无余涅槃的确用不着一切法，的确用不着一切法，因为根本没有一切法挂得上心头。可是开悟的人不能只是停留在这种空网明净的境界，就自己在那边享受法乐，菩萨行并不能够停留在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只是修道位的开始，不能够死在这里。菩萨道的关键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安住这种涅槃，一定要以无住涅槃为自己的本愿，修学一切的厚德智。所以这里的真如所缘，所谓的缘真实相跟依他起相，就变成是道地的两种所缘的根本。而今天真实要遣除的是爱非爱的分别，增益值跟损减值，而真如所缘跟依他起所缘并不会产生爱非爱的所执相。所以他说有比，比就是所谓的真如所缘跟依他所缘，这两种实性不会被爱所执着，因为没什么爱的嘛，对不对？因为你不管从哪一个法，比如说这个佛像，有人会喜欢佛像，并不会喜欢狮子，对不对？可是你发现佛像跟狮子虽然它的里面的材料各个不同，可是它用华严无尽的缘起去观察的话，每一个法都必须要依赖什么？依赖全体法界的每一个因缘性，每一个法个别个别去观察，它都不能够脱离整体法界的缘起。于此之故，法法无二。既然法法无二，你怎么可以说我喜欢佛像不喜欢狮子呢？所以在缘起的正观底下，因为你看到无二性，所以你根本不能说我爱这个我不爱那个，你只要取着于一个，所有都会跟着来。或胡如果有所取，就会一个一个跟着来找上你，就是这样。可是真如所缘是宇宙法界的总体，出世间的理性，你怎么可以执着？因为你执着不上，有所取就落到偏离所执。而真如所缘是不能够执着才能够证的，才能够证的，所以它不能够生爱啊。依他所缘，依他所缘是无常生灭变异的，它一直在变异，也不能住啊，所以它也不能够攀缘，不能取着。那不能攀缘，不能取着，依他起相也是非爱所执的所缘境，不是爱可以取的境界，对不对？所以佛陀经常当初为了要度很多弟子出家，有一次呢，有一个富贵家的男孩啊，他就娶了一个女孩， 然后呢，佛陀知道他出家因缘到了，就化现到他的阁楼上去。他刚好穿上新郎官的衣服，他说：“你花了几两金娶你的老婆啊？”他说：“32金。”然后于是他就问了：“你老婆的眼泪值几两金呢？”他就叫他修不净观。哎呀，讲完以后，他说：“32金送给他，我出家，虚法自落。”佛就说了一个“善来比丘”，他就虚法自落，跟着佛出家去了。因为他过去生修过不净观的善根，就这样因缘成熟，他就出家了。所以如果能够善观缘起，善观缘起，一切法经不得分析的，一分析就是这么不堪的，对不对？如果你发现原来一切法都是无常生灭的，你要爱他20岁的样子，还是爱他60岁的样子呢？你要接受他20岁的样子，你就必须要尽其一生怎么样？无怨无悔的守候在旁边，对不对？能吗？做得到吗？你能够在于这个过程当中不生一点悔恨的心吗？如果你见不到实相的话，见不到我一时的缘取就是一生的承诺，乃至于生生世世的牵连，对不对？无尽的缘起就从这里看到无尽法界的可能性。你只要有所取，这个因缘事就根本没有办法止境，没办法止境。由此之故，真如所缘、依他所缘，并不是爱所执的。所以，真如所缘跟依他所缘，并不是你今天要修对治观所对治的对象。它本身并不是迷乱的境界，也不是在三界内的世间法，但是它也不离开缘起，所以他说也不离开事。今天，因为它还是落在名言的施舍。施舍他叫做真如所缘，施舍他叫做依他所缘，所以毕竟还是名言之法，所以他说亦不离世，亦不离世。可是这一个真实道理的存在，不是等佛说他才存在的，所以佛常说他所悟到的道理并不是他发现，是过去佛也是如是说，未来佛也会如此证的东西，只不过他被梵王所请，为了慈悯众生故，把他所开悟的缘起的实相施设名言，用32部经为我们解说罢了。而这个解说也亦不离世，对不对？也不离开对我们众生种种根性的分别，于是为我们种种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教，是吧？如果他证悟的境界只有唯一的离体，那个离体又是离名言道，那可不可以用言说吗？不可以用言说。可以用心缘可得吗？也不可以，对不对？那这种离名言道的东西根本不是四心攀缘所可以理解的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众生都度不了了，对不对？事实上还是必须要施舍名言，所以他说亦不离世。虽然不是我们今天修行所要对治的，也不是迷乱的境界，也不是在三界的世间法，虽然它是无为法，虽然它是出世间法，但是它仍然是透过缘起施设名言而假施设有的。若应知 应当说如此二界，如此二界是什么界？欲界跟色界。这里呢，从这句话以后呢，是问难者说的。问难者的说，那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一切三界内，那应当你这个道理只能够适用欲界跟色界啊。前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你这种道理只能够适用欲界跟色界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无色界在经部就是最代表的著作，就是诚实论了。诚实论讲小乘的空义嘛，他说一切的法没有色法，唯是心心法，这是经部中的意见。那么于此呢，在无色界的天人呢、啊，他没有色身，他没有青黄赤白，他没有显色，他没有形色，一切的色法他都不存在。于是之故，他称为无色界，对不对？所以那里的天人只有受想行识，唯有心法的存在，啊，唯有心意识的存在。那么于是呢，问难的者就说了，那像无色界的天人没有色法，只有心心所法的存在现象，那么呢，此难不然，此难不然，就开始回答了。他说这种问难不成立， 为什么不成立？他说是这一支啊所取的道理，是这一支所要表的那个主体，所要表的那个所指的那个对象，皆无异故。他又为他做解释，他说是所取义皆无异故，不只是色无异，受也无异，想也无异，行也无异，事也无异，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有受没有那个境界，不是只有受没有那个主体性，是指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主体性。为什么没有主体性？因为它都是符合无明缘行等十二支缘起的流变现象而已。不只是只有色它是无常生灭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生灭的。所以唯识无异并不是只是针对色法而说的，连心法也是如是。所以有人就骂了，你们唯识说唯识无尽，只是遣除一切的色境，你们还留了一个识，说心是实有的。于是呢他就说，你唯识不过跟哲学学派一样的唯心论者一样吗？外境无有，心是实有的，胡说八道。先把尽的虚妄性先去了别清楚，回来再看。那么如果这外境是由心心所所去主观认识的，那么心心所是怎么样的存在呢？也是无常生灭的存在嘛。你说心心所的无常生灭，哪一个是心的主体呢？哪一个是能够认识外在的主体呢？你告诉我，也找不到嘛，也找不到嘛。所以事是缘起的，相也是缘起的。所以不只是色相是缘起的，能认识这个色相缘起这个道理的那一念心，那个心也是缘起的啊，那个也是无助的，也是生灭变化的，是这个意思。他说色所取义也皆无义，非但色无说明为是，不是只有色这一蕴无自性啊，没有主体性，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主体性，不只是如此，连受想行识这四蕴也都是无义理，也就是无义理。这就像是八空所讲的道理是一样。哎呀，讲完内空外空内外空，还要讲空空，把以为有一个东西被你空掉这个观念也要空掉，也要空掉，重重一直不断的怎么样遣除虚妄，遣除虚妄。所以大乘跟二乘对于空义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二乘就有一个决定不空的东西，而大乘的空见比二乘的空义更彻底的地方在哪里？认识到连你能认识能体会能自作证能证出果恶果三果那个法的自信都是什么？无常生灭变异的。那个能证涅槃能证出果乃至于能证四果的那个作者也是无自性的，所依止的那个法四谛一切的真如法义也是本身在显示无常生灭变化的道理，彻底到这个地步。还是那句话，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一切法皆空。请问要空掉什么？空掉根本，从粗到细，把所取尽空，能取心也要空，不能留一个能取心去认识一个有空的外境。要这么彻底的知道这一切法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存在并不是有并不是无，而是一切法都在无常生灭变化。我们只能认识到现象，由现象的作用去推论主体可能存在的特性，而特性也必须就透过名言施设才能够说才能够理解，所以一切都不能够离开事，连事也都不能够离开自己反省，对不对？我说我今天的心要怎么去发现，还不是要反省，对不对？透过一个不攀缘外境然后反观自省的功夫，对不对？说我今天这个四心的存在是不是还要透过我四的反省发现，诶，我现在在想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心也是你的所缘境， 心并不是只有能源的能力而已，我们的心种种的能观察外界的能力也会变成我们可以观察的对象。大乘的空义啊，讲到这么维系，维世家也是这么讲的，没有差别，只是各自用的理路不同。这句话很重要啊，世所取义皆无一故，非但色无，说明为是。何者亦无呢？什么也没有呢？底下就讲了，像四空定是哪四空定？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还有非想非非想处定。所以这边呢，只有讲到虚空。虚空者是指空无边处，那等呢，就包括了空无边处之外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非想处，这四种无舍界的定，以及无舍界定所往生的四空天，这四种定以及这四种定所相应的天界，也都是我们今天心心所分别的境界，对不对？还是透过你四心分别，还是透过心咽下苦出障，心上净妙离，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心一直不断在降伏五蕴的生灭过程当中，一直不断产生专注，而相应于你今天四心分别的境界，如此而已。只是维系到，哎呀，好像没有变化而已，好像到没有变化而已。所以很多外道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定的时候，因为他把想把受都降伏掉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住在四蕴当中，他就发觉四蕴是无边无尽的，怎么样？祥和极静，于是他就认为这种就是极静。很多定更浅的住在四禅，所谓的舍念清净，他也会觉得，哎呀，只要我没有妄念，一片极静，他就觉得四禅就是四果啊。大有人这样的看法，可事实上都不然。你还有所缘嘛，对不对？你还有所缘境，你还认得这个叫做念清净，对不对？你还有一个所清净的相，那表示你还有念清净的心嘛，这些都没有离嘛，都没有离嘛，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名言的分别嘛，都是名言的分别嘛，毕竟还没有真正离嘛，只是你专注到这种程度，让你没有妄念升起罢了。你现在只是专注一个所缘，而没有分别相。就像昆虫，很多昆虫，尤其像那个苍蝇的复眼，为什么昆虫很多的生物的状态喜欢用复眼的状态？因为复眼是很多的眼细胞，对不对？复眼特别能够捕捉什么？移动中的生物，尤其是迅速移动的生物。我们今天只有一颗大眼睛，不容易看到快速移动的东西，可是复眼就有办法，复眼就有办法。但是他们就陷入另外一个迷惘，只要我暂时屏住呼吸不动，哎呀，很多动物就不能发现我们的存在。为什么？因为被它偏好的认识作用限制住了。因为它捕捉，它认为生命是什么存在？是动中的存在。它为了要捕捉在移动中快速移动的生物，所以它发展出一个能够认识快速移动生物的一种能源心的能力。可是发展出那种高超的能力，却落到另外一个限制去了。我知道你是这种观察方式，我就不动，你就找不到我了，对不对？可是你找不到我，代不代表我不存在呢？不能够说我不存在啊，对不对？只不过你看不到我的存在而已啊，因为你一定要用动来取相，如此而已。同样的道理，你要用静来取相，那也是落到另外一边去了嘛，道理也是一样。所以呢，所谓一切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处，都还是有维系的能取所取的心，有这样子的施设的缘故，所以毕竟都还是为事无意所要观察的范围。这些东西都包括在三界之内，于是由此可以回来推论，一切的三界之内，一切的境界都是心心所法的变现。再透过名句文的施设、言说施设而表现出来，再透过我的音声文字去理解它。 所以维士整个的中见由这样子来表现出来。这段文王恩阳就举无信论师的解释啊来做解释，我想让各位可以多一点资料啊，反复的去思维唯识无义的道理是什么。那底下呢，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的文字，王恩阳是这样引用的，他说：次，解深密经中所说的义者呢，是指彼经分别瑜伽品所说的三摩地所行影像，请把在这个句画起来。也就是说，唯识无义的那个义啊，指的是分别瑜伽品当中所谓的三摩地所行影像。三摩地就是止观的那一念，能起止观的心，所行那个行就是造作，影像就是所缘境。因为修止观都要在三摩地当中呢取一个所缘境，比如说你观白骨观，你观这个青黄赤白的显色啊，或者你观呼吸，乃至要把呼吸观成有白烟出入，这些都是三摩地所造作出来的影像。为什么说是影像？因为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因为很多打坐的人眼睛是闭起来的，他不可能看到外境嘛，不可能看到外境。虽然他取相的时候可能是原真实的外境，可是他打坐的时候入定当中，他不是以真实的五根去触对外面的五层境界，而是由意识所分别出来的影像，然后呢用你的意识专注那个所缘境，是摄持在意识的所缘境上面，并没有真实用五根去触对到五层境界。由此之故，所缘境是系附在三摩地的六识上，所以修止观是用六识心去圆的境界，对不对？只要把六识心专注在那个单一的所缘境上，而不要夹杂妄念，这个就叫做定，就叫做奢摩他。当你今天只有那个所缘而没有别的妄念的时候，我们说这一念心就叫做定，是这样的道理。所以由此之故，三摩地所行的影像是由意识独头所变现的，对不对？或者是借由我过去取相记忆在限量的心当中所变现出来的影像。所以所有修止观的所缘境都是三摩地所行影像。底下就说了，什么是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定，修定的所缘境啊，这是墨学刚才所报告的。那么定的所缘境都是定心，定心就是三摩地心所变现的，对不对？它有两种变现的方式，开眼看到这个境界，闭起来回忆它，对不对？是不是都借着我的回忆，对不对？把刚才所取的相在你回忆的心相当中呢，反复把它现得更明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定心所变现的。故二无异，二无异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谓的三摩地影像跟所谓唯识无异，前面讲到的梦中的境界啦，幻狂的境界啦，或者是眼睛有病看到外面的境界啦，或者是入暗的境界，前面讲过的四个例子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好，底下呢王阳居士就解释无有少法可取，能取少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呢二无异底下画个斜线，每次只要他另起一段，各位就把它断开断开，那你自己回家抄录的时候呢，最好把它结构化的分开，你才可以知道王阳居士是怎么样分段分段一句一句的去解释那个本文的。他对无有少法能取少法这句话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无有余少法能取余少法，那个余我们用英文来讲比较清楚，就是 specify， 就是特定的，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东西可以去取另外一个东西。你说有啊有啊，比如我现在手指不是拿着念珠吗？可是我今天有两种说法，我可以说我手拿着念珠，你也可以说念珠挂在我的手上，可是谁挂上去的就没有讲，对不对？我没有讲主持啊，到底是手拿念珠还是念珠挂上我的手？请问同样这个现象你怎么说？是不是都可以存在？是不是都可以成立？是这个缘故。乃至于呢，我今天两手相握，我这样子握，你就会说我的右手去抓我的左手，对不对？ 你会去说我的左手故意去给右手抓吗？通常人不会这样讲，可是可不可能是这样子？可能啊，可能啊。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到一个静态的境界，你看不到前面的因缘，你看不到以后怎么发展，你只停格看到这一期静态的现象，你就论断的话，你请问是不是主观？是不是主观？就是主观。可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这一期生命，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停格的主观一样的看待？对不对？就拿父母受他以后的我，以及这一念呼吸还存在之前这一段寿命当作是我，难道之前不存在吗？之后无有吗？你说他有你怎么证明？说他无有那对吗？你怎么可能无中生有呢？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过就是父精母血所成立的一滩肉罢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肉会有自己一直不断生长的生命变化相呢？为什么你的思想不一定受你父母的控制呢？为什么你入了小学以后一直不断的学习，你的思想会一直不断的改变呢？从这些现象当中，你的不得不要怀疑到，那么隐隐约约住在里面的主体性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西洋哲学从这里开始，怀疑论、认识论，乃至到最后产生本体论、现象学种种的理论建构，而佛法的观察是什么？只是缘起，只是缘起。啊，这个话容后面再说了。这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定在这个生灭缘起的圣性当中，是谁是作者，谁是受者。因为如果二法是相异之法，那么异法不相取异，异法不相取。异法不相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谁是作者，谁是受者。不可能谁是真正唯一的主体，谁是唯一的客体。谁是因，谁一定是果。因果是互相转变的。因有的时候变果，果有的时候会变因。主体有的时候变客体，客体有的时候变主体。所以我们不同意单纯的因果关系。佛法认为，虽然一切的现象是有因果的，但是我们只能够观察到缘起，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依缘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同意异法不相取，异法不相取。那相反，同法取不取？意思就是说，两只手只能够互相依止的存在，对不对？就像今天我全身的骨头，一个骨头抵着一个骨头，对不对？我这个骨架，这个人身体的存在，是一个骨头抵一个骨头，对不对？乃至最后我的脚掌还必须依止在地上，是不是这样？而这个地是整个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对不对？而整个地球又依止于大虚空，是不是这样？辗转一直不断的相依，没有办法脱离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元件可以从这无尽的缘起当中把它拔除掉。有一点天文知识人都知道，今天只要我们太阳系这个星系当中，只要有哪一颗大的行星爆炸了，整个我们银河系或太阳系是不是要重新排列组合？那一排列组合，我们今天人还能存在吗？我们今天的人只能够此时此地用这个因缘的存在，各位知道吗？只要今天地球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少许的变动，不能够依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存在，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要活就活得下来，根本不得做主力啊！我们不得做主力啊！我们今天只认识主体，不了解这个主体是依止于这个全体，我们认为是客体的全体的存在，没有一样东西例外，没有一样东西例外。只要里面有任何东西改变，你以为的主体就跟着改变。你不要以为我主体可以照做，然后改变外在，不可能的。人就是这么霸道，人就是这么霸道。异法不相取，同法能不能取？我右手能不能抓我的右手？抓不到，对不对？所以不只是异法不相取，同法也不能取啊，对不对？眼能见眼吗？眼睛见不到自己的眼睛啊， 如果眼睛是一个设法，那我眼睛能见的话，那个眼睛就说了，你应当见到网络的那个血丝的像，再看到外境才对啊，对不对？那事实上不然了、啊，我们今天看外境，哪会有布满血丝的样子啊？只会有非文症的时候才会看得见嘛，对不对？那个叫做生病嘛，正常的眼睛是看不到眼根的色相的，是不是啊？所以异法不相取，同法也不能相取啊。异法不相取，更深刻的观察是看，还有今天监制法师坐在那里，我说我看到他了吗？我看到他了吗？我看到他，不过看到他的相，他的相就是生灭变化的，我看不到他的心，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他的心了。真正的主体是他的心，不是他这个相，他这个相是生灭变化的，对不对？深刻要谈这个东西，我要取，当然是取他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这个相，这个相是变化的。我要认识这个人，一定要认识他不变化那个部分，对不对？可是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人不变化的那个部分？找不到，从现象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不要说我找不到他，连他自己恐怕也不了解他真正的个性是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不但异法不相知不相取，连同法也不相知不相取。你勉强以为我是什么，那不过就是暂时我这样形容罢了。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者，这是论文的一句话啊，各位去对位哈，各位一定要回去对位上下文去看。那这里呢，王阳洋是一句一句拨开来表示他个人的见解，那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是那个此心，此心就是能源的心，就能观察外在的心。当能观察外在的心这样生的时候呢，就立刻会去变带起我所见的影像所现前，就是说同时会升起一个影像再被我这个心来看见。所以这句话简单讲一句话，就是事所缘为事所现，就是心所看见的那个东西是心自己所变现的像，是心变现出一个新的像，那我心同时去了别这个像是什么东西，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同处，依止同样一个因缘同时发生的。这句话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里面呢，底下呢，王阳就用很长一段话来讲，他说他怎么讲呢？他说即此心缘色相而生的时候呢，即有色相显现啊，色相的影像显现，请把影像画下来，影像旁边呢写一个事相，好像相似的事，原色相，那个色相就是外境。我们今天在以为看到外境，以为有外境这个境界相升起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外境在我们心这一头现起一个好像外境的心相，在我心这一头显现。我说了五个好杂，对不对？我再讲一遍，请各位仔细听，不要忙着记。当我们今天以为我看到外境的时候，其实是我心这一头在心这一头升起了一个好像外境的像，在心这一头现起。我举眼睛为例子，我说我眼睛看到外面那个东西，是我眼睛飞到那个物体那里去，还是物体贴到我眼睛这边来？都不是嘛，对不对？这是荒谬的嘛，弄眼睛是这样的，辩证的嘛。那事实上是什么？借由光打到那里，对不对？再折射回来入到我的网膜，对不对？在网膜上现一个像，是这个意思。那么姑且讲网膜现的像叫做视像，叫做影像。可是我们真正见到的还不是这个影像。如果我们见到这个影像的话，一切的像应该是倒立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明明见到大脑分别的像不是倒立的嘛。所以由此可知，还这个色根啊，眼根的这个所现的像，姑且还可以说是生化特性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所见到的像是什么？连生化特性都说不上，纯粹是心像。是不是这样子？是我意识再来了别网膜上所现的倒立的像，这倒立的像只是光影， 刺激我的眼根所现的生化的像，再由我的意识去分别而生的形象。你看重重分别的有没有，这是姑且用科学来解释啊。当时佛陀时代啊，那些修深刻止观的人根本没有这种真理知识，他就在止观当中观察你内心的变化，他可以看到这个道理，他可以看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客观的实质，没有，是我们今天心这一头依着这个色相为缘，然后呢变现我今天的事相，就是影像在我心这一头变现。同样的道理，色色是如此，声香味触法也是这样生的。生的意思是什么？生这五层的境界相啊，乃至于六层的境界相，在我都是在我心这一头所现。既然是心所现的，它就不能说是实相嘛，对不对？是应当讲相似于外境的心相，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讲是心的影像，而这个影像必须你能见才说你有见，对不对？你今天眼睛是瞎子，你的心相根本也生不出来，你只能独头用意识去想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能见跟所见的一定是同时在心这一头同时发起来，对不对？心变现出影像的时候，你才会说我见到了，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能够见到的同时，也是你今天心这一头能够了别外境清楚的事相影像现起的同时。你心相什么时候现，你就自己觉得我什么时候见，是这个意思。再做个简单的实验，今天呢，如果我们大家都被拉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拉进来的时候呢，你们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里呢灯光黑黢黢，你们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一片大黑暗。进来以后呢，慢慢的灯打亮了，你们就看到这个境界了，对不对？请问这个境界什么时候对我们真实的存在？是不是灯亮到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不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能够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万物的存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这纯粹从认识论上来说。那么有人就说不同意啊，如果它没有客观的实体存在，我怎么会认识到它呢？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要去证明，早在我们认识这个三合大地之前，这个三合大地就存在了。可是发现逻辑辩证上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你说这个客观三合大地的存在，它是先我们认识而存在，那请问在我们第一个人发现这个三合大地之前，这个三合大地是什么存在的现象？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有三合大地的记录都是从第一个人留下文字记录开始，或者是在山壁上画下图像，我们后人才可以分别嘛，才可以分别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可以思议的啊，所有可以思议可以分别可以认识的对象，都是由我们这样的过程，对不对？了别外境心所现象的同时说我能见，这个时候我对万物的色相才会产生一个清楚的影像，清楚的影像现的时候，我才能够说我见到外境，是不是这样子？我没有要去辩证外境在我存在之前存在不存在，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东西并不重要的事情，对于离苦得乐要解脱烦恼的佛法根本的关怀这件事情来讲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你要辩证它实体客观最初的存在，辩证能够达到最初吗？最后也只能用神话解决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只好说这是上帝创造的存在，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把所有归给一个无法证明那个东西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那请问上帝是人还不是人？如果上帝不是人，可是上帝创造了人，对不对？然后呢，经上那个圣经上说上帝是依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的形象像上帝，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没有上帝的能力，很奇怪，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一个人是什么？ 神话里面说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而夏娃又是亚当的一个骨头所捏出来的娃娃。所以最后还是所有的科学回到源头，都是回到第一因的假设，神话去解释这个现象。我们科学能够解释这样的东西吗？科学只能够说用我的工具、客观的记录等等等等这些文献跟资料，我能够推估到我现在能够就近分析的境界边际在哪里而已。你能够诉求第一因吗？第一因如果不能够就近去证明它的存在性是什么状态，你能够说它是怎么生的吗？生相是根本没有人见过的，没有人见过的。好，或许神见过了，可是我们凡夫现在生在三界当中的凡夫有情们是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的。所以由此之故呢，他说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的认识作用都是这样子影像显现，影像显现。所以他说能源的心必须要加个字变带，这个带的上面加一个变那个字，就是要透过四变的作用，四变的作用，然后带起一个所缘相，同时生，同时生，就是你能够观察外境的心，必须用你能观察的外境的心，同时要变现所观察的现象，在你心这一头同时变，而且带着认识这个境界。如是生时，所缘还是能源，自所变现，那个自指的就是能源，都是由能源的心那个主体同时变现，同时变现。这个话我尽可能这样解释了啊，不过后面呢还会反复再三去讲这个事情。那么这种道理的叙述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从这里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哦，世界是这样子的存在。所以世界如何的存在，其实都是用我们能观察这个世界的心创造一个我们以为的境界，然后说我们见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外在的所缘境没有一个本质的存在，所以本质外境的存在那个本质只能够说是我们认识外境的因缘，而不是说是我们真实所见的对象，因为我们所真实见到的对象只是我们能源心所变现的所缘境，并不是真实在心外的那个镜像，是这个意思。所以唯识学呢就把心相说是亲所缘缘，把外境说成疏所缘缘，疏就是疏远的疏，就是间接的外境，只是间接的证据让我们去证明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而你真正看到的是心所变现的样子，你看到它是好的、丑的、美的、讨厌的，你看到的都是加上这一些色彩的认识作用，这是你的所缘。你真正的所缘是这一个，你真正的所缘不是那个四大的外境，不是，但是你是借四大的外境做你的因缘，对不对？做你认识产生这一套认识作用所缘境的因缘，而你真正所见到的是你能源心的变现，变现，变现不是无中生有，是借着很多因缘条件，你在诠释它，你再去感受它，夹带着你对这个境界的感受跟你对它的解释，你有一套对它的认识作用，你就称说这个认识作用就是你所认识到的外境。事实上这个外境没有所谓的好丑，没有所谓的高低，没有所谓的大小方圆等等这些差别境界，而这些差别境界都是我们主观的能源心自己加上去的认识作用。我反复用不同的话来解释哈，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学长能够明了。那底下呢又画个斜线了，好，影像显现的后面要画个斜线，底下他又说如执为缘还见本之，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外境当作是我们认识的因缘，那个外境就是本质，那外境的本质，那个执就是指外境的本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见本质后面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王阳居士就说，这句话就是说 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职别有（括弧把离职别有括弧）所见的影像显现。其实最重要，我们就是要以这个道理去遣除什么离职别有那个职，请各位加一个字，心职，借着心当作本职尽所现起的因缘，我们怎么样看都只是看到我们心所变现的相，所以这个相是带着我心的本质而现的影像，并没有看到离开这个心的本质之外实有的境界，我们并没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只是见到心所现的影像，并没有看到离开心的本质之外的那个实有的境界相，我们没有办法真实客观，没有曲解的，没有带一点主观心心所的看到离开我这个心执之外的影像。那我上个礼拜呢讲到这段文的时候，我举的例子是拿镜子来照，那只是用镜子来表示什么呢？表示我这一念心，懂吗？今天呢我看镜子就好像我自己闭起眼睛在反省我这一念心所现的感觉是一样，我看到镜子的时候是看到什么？是看到镜面，对不对？而镜面只是一块玻璃，后面涂的水银框在木框里面，对不对？透过光影的折射，我今天在用我的眼根去分别它的境界，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应当客观的讲说我看到什么，应该看到镜面才对啊，对不对？可是我说不是看到镜面，我说看到人面，因为镜子现一个人头在里面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会说我们看到人面，不会说我们看到镜面。那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性，是镜面那个因缘已经变作了人头了，对不对？在那里好，变了一个真的人头在那里。第二种可能性是它根本不存在。请问是哪一种？一定是后者嘛。当我们如果镜子真的变成人头在那里，那如果他真的有个人头真实在那里的话，我人离开了以后，镜子会那个影子会长存，对不对？那他空不代替，心就这么回事。心这一念很苦很苦，想到很苦的事情的时候，哦，把塞腿捞了来。但是呢，只要有人逗你开心了、啊，你马上破涕为笑，是不是？刚才那一念令你苦的相跑哪里去了？抓都抓不回来了，抓都抓不回来了。心就是这样无常的分别的，是这个意思。心根本它的特性就像镜子一样，不留相的，也不生相，也不留相，根本留不住，没有一个相挂了上去，它也没有变化过，变化只是光影，对不对？以及我看到光影之后与心这一头的分别，只是这个本质没有改变。儒家的学者称这个叫做本性、真心、清净心。这个清净心是不变异的，是指这个能造的特性没有变过，对不对？唯一没有变的是这个，唯一没有变的是这个。这个字，我们以为它好像变成人头，变成这个，变成这个，一下苦一下乐，有吗？只是你暂时取的相，你执着它是苦的，执着它是乐的，这样分别心。所以除开因缘以及你的分别实有性之外，别无所有，本质没有变过。心的本质就像镜面一样，你如执为缘，还见本质，那个本质从来没有变。可是我们今天在里面所分别的影像，根本没有一个离开心执不变的清净本性之外，别有一个杂染分别苦乐好丑的境界。整个唯识无义就是要用这个道理跟我们来讲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真理实相，这个真理实相是用我们的世俗地就可以了解的东西。你常常这样去观察，所以当你今天要生苦生乐，乃至于依着苦乐受去开始造善恶业的时候，警惕一下吧。你这样子造下去，业果是真实的，但是你认为的境界真实那样子吗？转念是要从认识作用这边开始转的， 不是造了业之后才去想办法把我的业涂消掉，那个不是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是要得到一种直观明镜的力量，去看得住我因地发动三业造作的那一个第一念心，要去看这个东西。唯识只是借着这个道理帮助我们去看到，先要认识我们今天的冲动就是依止于这种糊涂，把一种根本没有变化过的本质心，因为因缘相所做的分别看作是实有的。可是这个心执有没有变化过？从来没有，更没有一个离开心执之外别有实境真实发生过，没有。所有东西都一直不断的流长流转变异，流转变异。好，翻过来98页，此以喻啊，这个是用比喻来说了啊。他说了，所谓人持境自见其面，别有余人不了之，冒号，不了之什么呢？这一个相啊，其实是镜中的影像。那么这镜中的影像，唯是自面画个问号，还是唯缘所生呢？问号，有两个问号，就是我刚才的道理。镜中所现的这个头，人头啊，是真的有一个人，有个自信的人头面现在那里呢，还是这个镜面变出来的像呢？两个都不是嘛，对不对？不是真实有个人头在那里，也不是镜子的那个因缘变成了人头，两个都答案都不对。所以他说啊，由此啊，乃别以为彼镜中影像为别实有人，不投下走，对不对？这个游戏啊，我们做心性的观察常常会玩这个游戏，他就摆一个这个穿衣镜的，就在那个心性的那个笼子里面。哎呀，很多心性在里面看到。我跟你讲啊，地位比较低的星星到镜子面前，他会搔首弄姿，觉得很好玩。我跟你讲，谁最会害怕？那个星星群当中啊，地位最高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星星啊，只要捶捶胸，别的星星都会吓跑。可是啊，他看到这个镜子，惊西狼。为什么我的群落当中有一个人，我对他他不但不跑，还会觉得一惊喜啊。他过去打遍群星无敌手，今天他发现有一个人不动，不但不动，还跟他一样对他发狠。所以啊，小咖的不会怕，大咖的看到镜中的字面，他会不投下走。为什么？为什么？执着嘛，执着我最大嘛，不应该有一个我会这样子，不应该有另外一个我还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他不接受，因为他已经在这个笼子里面活这么久了，对不对？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可能存在这个东西呢？可是他会被什么东西吓走？被自己的影像吓走。哦，这影像存不存在？没有那个主体心存在，那个镜子当中那个星星不可能抢掉他星星王子的地位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你到底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那这个镜子比喻的是我们的自心啊，自心所现的相，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是用反观自己的心去见你自心所变现的相，如此分别而已。你自心没有真正变的一个我相出来，也没有你所分别的我的自尊、我的好丑、我的社经地位等等这些虚妄的分别法，都没有真实有的，都是你个人的受跟想而已。而你为这个受想苦难一生，对不对？乃至于生生世世为他造作而受这个业果，这不投下走就是这个意思。一切凡夫亦复如是，于自心所现，直为实义，实有这个境界，起了贪不等心。当知此中但欲少分，做比喻是有危险的，是有危险的。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只是比喻到唯是无意这个道理的一部分哦，不要以为把这个例子啊又去找毛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镜子照字面为例，你就说，哎呀，镜子中的影像虽然是不实有的，可是照镜的那个人有嘛，对不对？这个公案留给各位学长，我们下礼拜再来看王阳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如果你执着这个比喻，你可以说镜子里面我知道它不是实有的，可是照镜子的人是实有的吧， 对不对？这个是实有的嘛。没有我照镜子的这个人，当然不会有这个像。这个像我今天同意了，我同意了。所以我会说，但我在三摩地当中，我去反观自省，自省到什么？哎呀，我知道我心所向一切境界都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有能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我，对不对？哎，有这个东西存在。啊，这个东西怎么遣除？我们下礼拜来看。